我们昨天禅期圆满了，金刚经也结束了。今天我们不讲金刚经，但是我有自由的权利。我要讲还是可以讲哈。我们佛教徒啊，虽然是啊有在家的、出家的不同，每一个人来到佛教里边来，因缘也不一定一样的。但是有一件事啊，应该是共同的，就是要有求进步的愿望。不应该是安于现状。这个求进步的这个愿望啊，这个在经论上有现成的这个句子啊，一个是增上生，一个是决定胜，这两种。但是我们汉门的佛教啊，多数是啊求生净土，求生到佛世界去，大多数是愿意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，或者少数人呢愿意到弥勒菩萨那去，愿意到药师净土的人我看很少很少啊，也可能有。不管是你愿生佛的世界也好，你决定胜是得圣道啊，增上生还是人天啊，但是这里边的意义啊，就是要求进步，就是要改善自己的思想，改善自己的行为。我们的发出来的语言，发出来的行为啊，都是由我们的思想决定的。我们的语言和行为啊，离开了我们内心的思想是不存在的。所以要是改善我们的行为呢，就是改善我们的思想，使令我们呢每一天都有进步。不过是每一天都有进步，这话说的太高了啊。我们说是啊每一年有进步，好像太懈怠了，应该说每一个月有进步啊。我这个月我还发脾气啊，我下一个月不要发脾气，这就是进步了啊。就是这个求进步的愿望啊，分两部分。我将来，我希望我将来怎么的，一个是我现在的思想怎么样，这两方面呢要有进步。要进步这件事啊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愿望。如果你没有愿望啊，你不就那就等于是没有想进步，不想进步，不想进步这件事啊，那就很难进步了。所以每一位佛教徒啊，你应该有这样的愿，你在佛前发愿。我妙境从今天开始要改变我的思想，我不要生烦恼，我将来呢愿意到佛的世界去。你要发这个愿，然后啊你为了你满足你的愿望啊，你要采取行动，应该这样子。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有这样的，有这一件事。 这一件事情，或者再详细的说吧，可以说是我有一个愿望啊，要把《金刚经》背下来。你现在有这个愿望，然后我就每天读这个《金刚经》，我一段一段的读，就是背下来，一段一段的读，就这样子背下来。那么这就是你有这个愿，然后进行这个行动。或者我愿意啊，把《法华经》背下来，或者是我愿意背《华严经》，好，或者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三十卷，愿意背下来，或者是我愿意啊，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我不但是把它的文句能背下来，我要通达里边的意，你要做一个计划。总而言之啊，就是要求自己有进步，而且要有行动做这件事。这是我今天要和各位说话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有求进步的愿望做这件事。第二件事啊，要相信有来生。我们死掉了以后啊，这个生命并没有结束，还继续有新的生命啊出现的，要相信这件事。这件事啊，是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佛教很明显的说明这件事，我们才知道这件事。我们在读这个孔孟之书，孔孟之道的书，孔夫子也没有明白地说这件事啊。这个论语上啊，孔夫子的学生子路，他问死，问因死是什么事，孔夫子回答，未知生焉知死。这句话呀，好像还是没有答复的不明白。你要知道生，就知道死了。那我们对生明白不明白？那么要不知道生，也就不知道死。说孔夫子这句话答复的不够明白。但是啊，在中国历史上呢，可有这些事情。这个实际上啊，那可能是在战国以前，在春秋时代发生一件事，就是晋国的功臣呢，魏武子这个人，他对晋国是有贡献、有功劳的人。这个人呢，可能和现时代也差不多。他年纪也不小了啊，娶一个小太太，娶小太太不知道过多久啊，这魏武子有病了。有病了的时候啊，他就对他儿子说，他儿子叫魏科，对他儿子说啊，我如果死掉了的话，某某人呢，让他改嫁，因为他年纪还轻啊，这样子。过多少天以后，这个魏武子病重了，病重了又把他儿对他儿子说，不要改嫁，不要改嫁，叫他随我去，我要死了你让他随我去，就是改变了原来的这个遗嘱。不知道过多少天呢，这魏武子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呢，这个魏科呢，他没有遵照他父亲的最后的遗嘱，遵照他初开始有病的时候那个遗嘱，就把他这个小母亲改嫁了。他这样做，这件事做完了，就是事情就过去，就没有事了啊。但是后来呀，这个晋国和秦国有战争的事情。战争事情啊，这个晋国的王 就派这个魏科做司令官呢，在一个地区啊抵抗秦国的军队，抵抗秦国的军队，秦国的军队战败了啊，就重新派来一个将军叫杜回，叫杜回，这个人厉害啊，厉害，所以和这个魏科作战的时候，魏科战不过这个杜回啊，就常打败仗，一打败仗心里面常忧愁啊，夜间睡觉睡不着的时候，就在那里想啊，想想就是打盹了啊，等就是等于做个梦，就听看见一个老人呢，就说是青草坡，青草坡，就是念这个青草坡，然后梦就醒了，梦就醒了。这个时候魏科有个弟弟，这魏科就把这个梦告诉他弟弟，他弟弟说对了，明白了，说我们这个城门出去这个一个地方叫青草坡，我们应该呀到那个地方同他作战，我们可以这样做。这个魏科也不是太明白这个意思，但是无可奈何中也就这样做了。第二天呢，领着军队出来作战的时候啊，打了几个回合的，就向那个青草坡去跑。那么杜回就跟着就追来了，追到那个青草坡的时候啊，就看见一个老翁啊，把那个青草结成扣，结成扣，结成扣。那么这个魏科跑过去了啊，这个杜回从这里一跑到这个地方呢，就绊倒了，就倒下来了。把又起来了，又跑又绊倒了。这是魏科呀，回来了就把这个魏科杜回抓住了啊，就把杜回杀死了。杀死了这个，把主将杀死了啊，这个战争就是胜利了。胜利了，回到我心情不那么紧张了啊，那么就回到领着军队就回到城里边来。等到夜间就是心安了，就睡着觉了。就梦见那个老翁啊，那老翁说：“你认识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？”说：“不认识，我就是你改嫁的那个女人的父亲。”说这么一句话，这他就明白了，明白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把他的女儿改嫁了，没有陪葬，陪葬实在等于就是杀死了。现在他这个魏科这个人呢，总是有一点啊，我们或者说是有点慈悲心，或者有点良心，有点好心肠了，不忍得这样做。这样子啊，把他这个小母亲改嫁了啊，这个小母亲的父亲呢，心里欢喜了，心里欢喜啊，所以很感谢这魏科的这样做。那怎么感谢法呢？就是去接仇。我们读这个《古文观止》上有陈情表，死当接仇，就是这个故事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就是这个他这个父亲呢，其实是死掉了的。按我们佛法来看这件事，就是他那个小母亲的父亲死掉了，是做鬼了啊，是做鬼了。这就是这件事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以来以前有的事情。这件事证明人死了没有断灭，还有继续有生命的存在的这件事。但是在这个故事上看呢，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啊是不得了，虽然是死掉了，他还是爱他的儿女的，死了和不死一样的爱。所以你要对他的儿女啊有恩的话，他死掉的父母如果是做鬼的话，还是很感谢你的，感谢你。如果是你要杀死他的儿女呢， 如果他的父母做鬼，那就和你有问题，和你有问题了。所以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呀、啊，多少个消息，你不可以杀人了。杀人他本身同你是个冤家了啊，他有亲密关系的人也是你的冤家了。他要在鬼神的世界有机会，他就要报仇了啊。你对他有恩，他有机会就来报恩的呀。所以从这件事看出来啊，我们啊，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，并没有中断，继续有生命的存在的。这是一个消息。第二消息，不可以杀生。不可以，你杀生还有后患的，还有后患，不可以做这种恶事啊。这个在历史上呢，其实不止这么一件事，还有很多的故事啊，就表示这个生，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，还继续有生命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人死了以后没有结束，继续有生命的存在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佛教的理论呢？因为人有业力的问题。这个《楞伽经》上有四句话，我是本先生。四句话怎么说的呢？舍死随转灭，舍死随转灭，而业不思坏，令于诸有中舍死福相续。说得很清楚，舍死随转灭，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四大主子的眼耳鼻舌身，这是物质地水火风组成的，是舍。我们的受想行识，这是识。这个舍也好，这个识也好啊，都是啊得变化的，刹那生刹那灭的变化的，好，不是啊。宁静而不变异的，是有变化的。你看这个，看一个老年人，你要看他照片的时候，他一岁一个照片，两岁、三岁、四岁，乃至到八十岁这个照片的话，你看吧，到最后那个时候那个面貌和最初的面貌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有变化了，完全不同了。但是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的思想发为语言、发为行动的时候，或者是孝顺父母，啊，或者是对于国家有贡献，或者是对一个地区里面呢、啊、有重要的福利的事情，啊、像这个慈济功德会不得了的事情哈。啊就是做一些、啊、有利益的啊，对于他人或者少数人或者多数人有利益的事情啊，就是造成了一种业力。你的生命体虽然是有变化，但是你创造的这个业力啊，它不消灭啊，舍死虽转灭，而业不失坏。当然我们自己不大明白。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们造了很多业，自己也不太明白哈。当然，这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哈，而业不是坏。你的这种一心一动，你说一句话，或者是有罪过的话，或者是有功德的话呢，都造成一种业力。啊，你或者是你用手打人，或者用刀杀人，或者用刀救人，这都是业，它会造成一种力量。这个力量呢，它不是坏，你造成了以后，它就继续存在的，而业不是坏，令于诸有中舍思福相续。你这个生命，我们造的业力可能很多，啊，我们造善业，也可能是造恶业，也可能造一特别有清净的业，啊， 我佛教徒啊，我们可能够，你要背金刚经，你思维金刚经的道理，这是另一种特别的业力。或者你修四念处，这就是特别的清净的业力。啊，或者你拜佛啊，那也会造成一种业力。但这个就是与三道有关系，业力和世间的善法又不同，但是也是业力。就是这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可能会啊造一些特别清净、殊胜、有功德的业力，也可能造个有罪过的业力，也可能造了一般的善法的业力。这业力都有，啊，你都造过，都在你的身心之中潜藏在那里。等到我们这个身体、这个生命结束了的时候呢，你以前造的业力，其中某一种业力，它要成熟了的话，它就发生作用了。发生什么作用呢？令于诸有中舍时福相续，就使令你或者是在人中，或者天中，或者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里面，又得一个生命。得一个生命的，舍施不相续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呢？人的生命体结束了，又会继续有生命呢？因为就是业力，业力的。我们思维这件事，如果你能够啊静下来思维这件事。这件事是决定应该这样子的。怎么决定呢？你思维一下子，比如说我们吃这个吃大白菜，好吃大白菜也好，吃的红萝卜也好，好你吃这个苹果也好，这些东西啊，它都有相续下去的能力。吃这个大白菜还可以再栽培个白菜啊，另一年又有白菜出来，这个白菜有这个力量，红萝卜也有，橙子也有，苹果也有，橘子，各式各样通通都有这个力量。这些植物有这个相续下去能力，有它种子，有这个种子有这个能力啊。我们人为万物之灵，人死了就结束了，这件事合道理不合道理？所以人应该是继续有生命的存在。有的人提到这个问题，他不这样解释，他说呀，他有儿有女，这样子相续下去，他本人是结束了，这是不合道理。那个人没有儿没有女，那么他就结束了啊，这是不合道理。我们呢，这个中国哲学啊，这个易经上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个儒家的一个学者的解释呢，这句话也有佛法中的业力的味道，业力的味道啊。儒家的解释啊，儒家的小者的解释呢，就是说，儒家来说呢，实在也是断灭论。他说人死掉了以后啊，就是结束了，但是他有儿女存在啊，说这个人再生的时候啊，为广大的啊地区人民谋了福利啊，有很大的功德，他自己不能得到投报，他死了以后呢，这个余报给他儿女，他儿女会得到好报。这儒家是这么说哈，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他父亲造了罪，他父亲不负这个责任，他儿女来受罪。他的祖父母造了功德的时候，他祖父母得不到酬报，要他后来的子孙得酬报。这儒家的学者这么解释，但是呢，我们佛法没有这个道理。佛法的意思啊，你做你负债，我要不做我不负债，我做的业力我将来得到他的果报。 我要没有做，我不得果报。佛教的理论是这样子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比如他父亲呢眼睛有病，眼睛有病，他的儿女也眼睛有病，那去看医生，医生都是遗传的，遗传。医生这个解释吧，我不知道各位这里有没有医生哈。佛法不是这样说，佛法谁也不遗传谁，那么怎么会相通呢？这是有共业，有共业，就是啊，他父亲和他的儿女前一生啊，共同的做一种事情，现在共同的受这种果报。你做的功德，大家共同的受果报；你造罪，共同的造罪的也共同的受果报。不是遗传，不是遗传，不能这么解释，不是这样意思。这按佛法说，这就是共业。所以这业力的关系，按佛法，所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大智慧呀、啊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有这样的业力，你就会得这种果报。任何人呢，都不能冤枉谁哪一个人。你没有这种业力就不受果报，你有这个业力不受果报不可以的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没有神通的人呢，人死了以后究竟怎么事儿不太明白。但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以后还继续有生命的存在这件事。这个要相信这件事，相信这件事呢，于是善恶果报就可以安立了。你在生存的时候做善事或者做恶事，你或者是修修圣道啊，将来的生命会受到影响。会受到影响的。我们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应该啊觉悟，我们佛教徒啊应该觉悟。我现在，我从今天开始不要做恶事，我将来就不受恶报了啊。你要有这样的愿望啊，发这个愿，我不做恶事啊。不做恶事，这个佛教当然你说得很清楚啊，要受这五戒，学习十善法。啊，受五戒呢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五戒。十善呢，就把这个不妄语啊，把它开出来三个啊，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这四个是分成四种。加上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是七个，那么意业有个不贪欲、不嗔恚、不愚痴。这个不愚痴啊，有的地方说是不邪知、邪见啊，就加起来是十善法。那么呢、啊，学习十善法，这学习十善法这件事呢，也应该你在佛前发愿。我弟子妙净由今天开始学习十善法，就念不杀生、不偷盗乃至盗，不邪知邪见。你为了你自己呀、啊、有分寸，你不妨说出时间性来，我从今天开始100天内我学这个十善法也可以。这100天你注意啊，从第一天开始，如果有一些违犯的地方做记录，我今天做记录，明天做记录，后天做记录，这7天内你自己看这个记录是不是由多而少，是由少而多，我违犯了我的意愿呢是怎么情形。最好是最初啊是有多少，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最后呢是清净的啊，深夜清净、雨夜清净、意清净、三夜清净啊，得清净轮相了啊、嗯、这样子做，这样做久了的时候啊，可是不简单了。 你就能够啊感动了啊，感动啊这些善神的护法。我们人世间右眼看不见哈，我头几年在哪里，在那个斋生大会里边，还有那个中台寺动土啊，看见我们的省长省主席他在说话，犁头山池有神明，他两次讲话都说到这句话哈。但是佛法里面讲呢，是鬼神多得很，不一定是犁头山池，随处都有鬼神的，多得很。鬼神呢和人的世界一样，也有善神，也有恶神，也有的神和我们有关系，有的是没有关系，有的有仇恨的，就是一样的，像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，也是这样的。要是我们能够啊修销受持五戒能够清净，修销十善能够清净的话，这善神会拥护我们。我看见呢，我在一本书上看见一个故事，看见故事啊，他是医生，这一单是中医啊，不是西医。他是，我看这不是现代，最少这件事可能在民国以前的事情，可能是在清朝的事情。这个人有病只有看中医，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西医吧，但是这个医生呢，有一点特别，就是啊，你有钱可以付费，没有钱也可以不付费。无论什么样人要请他看病啊，他很认真的就去给你看病。这个人，因为很多总是很多有钱的人是少数嘛，没有钱的人多嘛，啊，他能够认真的呀为贫苦的人服务，是感动了很多的人，对他的印象非常好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地方啊，一个人呢，这个人的母亲有病，看了很多医生看不好，后来就有人呢就介绍这个医生，这个医生的外号叫假善人，叫假善人，不是真善人，叫假善人。为什么叫假善人呢？因为你要是贫苦的人请他看病，要请他吃饭呢，他说我吃素，那么吃的就便宜一点的。要是这个有钱的人请他吃饭，那就是要贵一点，就是要吃肉吃这些事情的。所以他吃素是假的，但是他是好心肠，令你少花钱的意思，所以称之为假善人。那么这个呀，这个孝子啊，就是母亲有病啊，请了很多医生看不好，有人介绍一请这个医生看了。这个人是在黄河的呀，是不是在黄河的？他住在黄河的北岸，医生是在黄河的南岸。他要过河到那个地方看这个，请这个医生。请这个医生啊，他们和医生一说，医生说啊，就很认真的当自己的事情了，就是答应给他看。但是这个天已经很晚了啊，他就要在那住一宿。第二天早晨早起来呀，坐船过河到他家去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船上的这个经理呀，夜间做个梦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来了，说是明天一早啊开船的时候，这个假善人他呀不准他坐船，你不可以准他叫他坐船。那么醒了是个梦啊，是观世音菩萨。那然后继续睡，这个河神来了，明天一早还是一样的，明天一早你这船开船的时候，不准假善人坐船，也是这样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事儿怎么回事？又做这个梦啊？”然后嘛，他又睡觉，土地公来了。 刘邦来也是这样说，明天早晨呢，第一班第一次第一班船开船的时候，不准贾三爷那个来坐船。那行了，还是个梦。这时候心又有点紧张啊，睡不着觉了，不能睡。那么早早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来注意这个事哈。等要开船来的时候，这个经理就说：“谁是贾三爷？船里没有一个人呢，承认是贾三爷。”然后各处找看呢，在那个店里面呢，一个饮食店里面呢，有人承认我是贾三爷。对呀、啊，说是你是贾三爷了，他就说不抓住他，开船，他一下令，这船就开了。这样子嘛，这个贾三爷没有上船嘛。但是请贾三爷去看病的这个人呢，心里面苦恼，我要这他的母亲有病啊，很着急啊，请他赶快到那去看病嘛。他要不上船，时间不是更晚了？所以给这个经理跪下来呀、啊，要请他上船，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就是不肯上船。那么这船已经开了，也无可奈何嘛。这个船呢、啊，开了不久啊，忽然间来一阵大风啊，这个船就翻了。都落到水里面去了。那么后来在第二班船，这贾三爷上船了，贾三爷上船就风平浪静，就去过去了。那么从这件事看出来什么事呢？要是存好心呢、啊，你为人治病啊，或者收费或者不收费啊，很诚恳地为人服务啊，能感动到观世音菩萨来照顾你啊，感动到这些善神来照顾你，照顾这些事。所以我们要是一个佛教徒，相信了佛法啊，我们能够受持五戒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心，不妄语啊。你要能真实能做到这一点，又能修修十善法呀、啊、久了的话呀、啊、不可思议啊。我们应该呀、啊，为了从这里，从这是两方面，一个你相信佛菩萨的话，佛菩萨告诉我们要受持五戒，要修修十善，我们应该这样做。其次呢，你这样做，这一些善神都会拥护你呀、啊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。其中有一样事儿啊，我说呀，就是个妄语啊。很多人不容易收，随便说，那说谎话不当一回事啊，是不对的。你应该就是诚实啊，就是说诚实语。久了的话呢，你说出来的话，人和人都相信。你就说谎话，人都相信，因为这个人是诚实，不说谎话。这样子啊，你说话容易相信呢。你会得到很多的很多的利益。如果你常常说谎话，没有人相信你，你做事会困难，困难的呀。并且我们像我们佛教徒啊，你在佛前受戒的时候，能持法能持。你在佛菩萨前，你这样子，你许下了这个哪言呢？你违背的话，就是对佛菩萨的不恭敬啊，也是有过失的。这个经论上说呀、啊，我们常常的说谎话啊，将来会得到什么果报？会从你口中发出臭气来，做人的时候发出臭气来，会这种过失，还有很多的问题、啊、所以我们应该发心呢、啊。持戒清净，我们受五戒，持戒清净，所以要十善法，也让它清净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这样子啊，我们持戒清净，修修十善法能清净啊，我们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也容易去；你愿意升到天上去，也容易去；你愿意到弥勒菩萨那去，也是容易去。你常常这样清净，你持戒清净啊，修修十善法清净，实在就是心清净。 心内清净的时候啊，所有的功德善法有了基础了，有了戒的清净做基础，所有的善法都能建立起来。我们要是读着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那说的太高了啊，说的太高了。我们应该呀，从基础上啊，清净自己的三业，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清净，应该学习三业清净这件事。这是说我这一段，我是说相信呢，有业力的存在。相信人死掉了以后还有来生，我们不要啊，你不要疏忽这件事。你要相信有来生，相信有业力，相信有业力的果报。你要有这样的心情啊，你就不敢做恶事。不敢做恶事呢，你持戒也容易清净，修学施善法也容易清净。应该注意这件事。你这样子啊，这个如果受这个修学五戒啊，修学十善能够清净的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好转。好，比如从小的之间，他对你有恭敬心啊，这个人说话诚实，直接清净，他对你有恭敬心。你要和他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时候，就容易处理。要是你说话啊，随随便便的说谎话，随时随便的犯了戒啊，人家对你也轻视。你有事情的时候啊，人家就不愿意帮你忙，就做事情就困难了。不管是出家的在家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我在什么上看见呢？这好像是在清朝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北京这个地方有一个老法师啊，这个莲池大师到他那去参学过啊，参学过。这位老法师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政府啊把他抓去了，放在牢狱里头。但这个老法师有点地位的，那个牢狱里面的那个狱卒啊，就是要求他，就是你要给我钱，不给我钱我就苦恼你。那么那老法师可能就是没有钱吧，那个狱卒给他上了刑罚，太苦了。这老法师什么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这一念呢，所有的刑罚都没有了。有这种事情，这就是老法师啊，有道德有修行啊，他要一念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应了，会有这种感应的。你读读这个华严经的持验记，读读法华经的持验记，就是这些有修行人的人有事情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，显现出来一些事情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平常用功的时候啊，要注意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清净。在这个清净的基础上啊，我们再有殊胜的功德，要注意这件事。你不要因为马马虎虎啊。社会上的人呢，他没有学习佛法，他不知道啊，这个生命结束了，继续有生命的事情。不知道有善恶果报的事情，就是中国本身的这个哲学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还是读古书的人才知道这件事。如果现代的人呢，都是向前看，读一些科学的知识，我们中国的古书不大读，也不知道这件事。也不知道这件事，所以社会上的风气不好啊，种种的原因。其实呢，你不接触这些道德的这种观念的书啊，你叫他有道德，不合道理嘛。所以我们呢，但是我们佛教徒啊，和一般社会上的人不同，我们接触的，我们佛教徒当然是要读佛经的。 佛经里面是提倡这些事情的，不应该放逸自己，我们应该呀、从不要唱高调哈、你要从浅的地方一步一步的向前进，向前进啊，这样子呢有很多的好处，一个人与人之间容易和一点，你讲道德人就和一点嘛，并且师父啊也容易管教一点，不会让那个师父烦恼啊，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好处。然后你在修，你在读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读这《阿弥陀经》，求生净土啊，都比较容易啊，都比较容易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呢，它是有一个次第，有个次第哈。比如说做恶事，我现在不做恶事，我修学善法，修学善法以后再修学佛法，这是个次第。你要老是常常是做恶事啊，你不修善法，你去学习佛法，它不次第，它不够次第。除非是特别的人，特别有大善根的人呢，那是例外的。一般的人呢，他是有个次第的。你不符合这个次第啊，这件事做不好，做不好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呀、有好的意愿啊，有求进步的意愿啊，这是一。我要相信这个生命死掉了以后还有来生，相信有业力的存在，有善恶果报，应该是先要注意这些事情啊。我们要看那印光老法师的文钞啊，他就是提倡这些事情的，提倡这些事情。印光老法师对于儒家的道理啊，他很熟，他常常提倡这些事情。我的确，人应该有个做人之道，好，这样子在这个基础上学习佛法，它是个次第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中国有老庄的思想，有孔孟之道，做佛法的千方便是对的，是令我们容易接受佛教，容易接受的。这个如果这些孔孟之道啊失掉了啊，佛法也会受到影响的。这个社会上的读书的人多呢，佛教也受到影响，因为我们出家人原来都是社会上的人嘛，你在社会上读书多，出家也是受到好处的呀。所以这是一件事。其次呢，我们说是啊，要有求进步的愿望啊，这件事。其中呢，就是我刚才说到啊，比如说我愿意学习《金刚经》，我自己做个计划，这也是个愿望。我愿意学习呀、《大智度论》，那这是个计划。你自己要也常常有愿，但是这是啊个别的愿。总相来说呢，比如说我想要得圣道，那么这是个出离的愿望。我想要成佛，这个愿望是太高了啊。你现在呀、要急需的要做这件事，应该发这个愿啊。我现在要得圣道，那你就要学习这个圣道的法门啊。你可以读阿含经也很好，读金刚经也好，读法华经、华严经、大智度论啊，欲学十地论、成为十论，这都是圣道啊。学习了这件事，要是你在社会上啊，如果没有读过书啊，出家学习圣道，它也是有点困难，是有点困难的。你要是最低限的，你中小毕业，你有点微小基础，学习方法还能得到方便的。当然，你要是你的文学程度更高一点，就更容易一点。当然，这是各有因缘了哈。但是现在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我们要发愿，我想要得圣道。你要发这个愿呢，那就要学习圣道的法门，然后你就这样修行，应该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我们中国佛教啊， 这个净土法门特别的呀、啊，流行的很普遍。我初出家的时候啊，当然也就是接触的净土法门，也提到一句话，说是啊，末法时代这个修意义因修行啊，憨以得道，唯有念佛法门呢、啊，可以。哎呀，怎么的怎么的哈？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呢？现在我明白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们呢、我们这些老法师都是弘扬净土法门嘛，没有弘扬圣道。当然也可能讲讲经一分，但是只是讲一讲，听一听啊，有一点兴趣。你日常生活里面你不用，只是念阿弥陀佛嘛。所以这个只有用这样的法门呢，往生阿弥陀佛国去。你没有修四念处，也没有弘扬四念处嘛。这样说，这个圣道的法门在我们中国呀，很久很久已经不传了，不流传了。但这个法门还在，这个藏经还是在。这个修修圣道和修修净土法门，我因为也没有矛盾。什么没有矛盾呢？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一心不乱啊，我们读阿弥陀经啊，我们每一天都读阿弥陀经，或者读一遍，或者读两遍，或者读三遍四遍都好，然后一心不乱的念佛。阿弥陀经说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要心不颠倒，那么阿弥陀佛放光去，你往生了。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念阿弥陀经和知道这件事的。但是啊，要是我们常常静坐修四念处呢，和这件事是相合的。因为你那上面说临命终是心不颠倒，你要学习四念处，就是现在就心不颠倒。你静坐的时候，时时地令这个心呢宁静而住，修毗卢舍那观诸法实相，就是令心不颠倒嘛。你生存的时候，常常的训练自己心不颠倒，临命终的时候也就心不颠倒。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不就是往生了吗？所以修净土法门的人呢，你也不妨啊，注意修修四念处，能够帮助你容易往生阿弥陀佛国。当然这件事也是有的问题，因为你要不认真的去学习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这个金刚经上的四念处你修不来，你修不来。你要不认真的呀、啊，学习这个大智的论呢、啊，学习阿含经啊，那个小乘佛法的四念处你修不来，那只好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你要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就能往生。我在这个一个净土念佛感应记上，近代的，所以居士讲，应该是很有诚心了啊。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也是念阿弥陀佛，好像是阿弥陀佛来了啊，所以他也是心里面很寂静啊，就要往生了。他的太太在旁边就哭起来了啊！哎呀，你要走了，我可怎么办？厉害的呢，这个人就流泪了。他就说了，他说阿弥陀佛已经来了，你这一句话呢，阿弥陀佛不见了。那么再表示什么？就是心颠倒了啊，心颠倒了。要是你平常啊修四念处有这样的训练呢，你心不颠倒，那就是阿弥陀佛来了能往生。就旁边有人有一些老的事情，你心不动就不受影响了啊，不受影响。我们现在说是啊，当然很多的大德啊，慈悲啊，弘扬净土法门是对的，但是真实往生的人是有，我也相信是有， 但是不是都能往生。为什么他心颠倒了啊？他临命终都是心颠倒。还有一种情形呢，他自己诚心的念佛，他的儿女相信基督教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在他儿女那住，他儿女把所有的佛教徒都拒绝了，不准来。那么他父亲没人助念，不知道心颠倒不颠倒，也不知道往生没往生。这是什么呢？我认为这是智慧有问题。当然佛教徒是啊，大多数来说都是主张思想自由，你一定相信基督教天主教随你也可以，但是你自己要安排好好的呀，不然的话你自己造成了障碍，造成障碍。所以自己呀，不要只顾眼前呢，你长远的看一看，预先安排好。你要往生这件事，你要预先安排好。当然，要是出家人呢，应该没有这种障碍，但是也很难说。如果你有严重的病痛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照顾你啊，而你是不是心颠倒不颠倒啊，这都有问题啊。要是说是你能够精进的用功，消除了一切的业障啊，平常就心不颠倒，我身体健康的时候心不颠倒，有病也心不颠倒，那没人中间没有关系，没人照顾也无所谓，他能够把持住正面，这样也可以。但是这样的境界你要自己认真的用功才可以，你不认真的用功你没有这件事。认真的用功啊，刚才说我们修四念处的时候啊，时时的令自己心不颠倒。那么我不修四念处，我就一心念佛也是可以，但是你要注意你心颠倒不颠倒。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风平浪静心不颠倒，有的时候有问题了，有问题的时候你心颠倒不，你自己啊来考验自己，你就知道你临命终的时候先颠倒不颠倒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么你也就应该知道啊，临命终的时候能不能往生了，你就会知道的。所以你要是生存的时候啊，你预先计划好，你是修四念处，现在得圣道，临命终的时候也可以愿生阿弥陀佛国。说我不修四念处，我就老老实实念佛，你也计划好，你也计划好好，计划好好的。如果说是啊，我一天就念两个钟头佛，其余的时间我不念佛，心里面随时会颠倒，这是靠不住，靠不住的。但是这个四十八愿里边呢，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经四十八愿，其中有一愿呢，十念念佛，临命终时也能往生阿弥陀佛，那也可以。那个十念念佛那个地方有点特别，就是这十念呢，念佛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念佛。这样的人呢，他十念念佛，他念得很真，很认真。而且回向的时候非常恳切，愿生阿弥陀佛，我这个愿非常恳切，加上你十念念佛一心不乱呢，阿弥陀佛说你临命终他就能接引你往生，那阿弥陀佛不说谎话，这件事是有可能。但是要是你不是十念念佛，你只是拿念珠念佛或者什么念得马马虎虎的呀，没能一心不乱呢，这是靠不住，你就靠不住了。所以你要是学习净土法门，念阿弥陀佛，愿生阿弥陀佛国啊，你要认真地反省自己，你要认真地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，认真地读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，你会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程度，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。因为我的程度是不及格的呀，那你应该啊调转一下，修正一下， 要注意这件事。如果你不注意呀，不注意马马虎虎的，临命终的时候靠不住。所以这个修四念处这件事有特别的好处，就是生存的时候就常训练自己不颠倒，有这个好处。当然这件事呢，就是你要认真的学习经论，然后你才能修这个四念处的。你不认真的学习不可以，不可以的。你要欢喜读法华经，那个阿罗汉品，那就是四念处嘛，观诸法实相啊，那就是四念处啊。那当然是深的深一层的四念处，大乘佛法里面的四念处，小乘佛法里面有的。你要是金刚经，那是更明显的就是四念处，这都是深一层的呀。这样修，但这样修行的事情啊，我们头几天我们学习金刚经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就是要互相合作，互相合作。你修四念处的时候，我给你做护法；我修四念处的时候，你给我做护法。因为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啊，我们那心平下来呀、啊，反省一下啊，不是适合修四念处的。我说这话你们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，当然我也不完全知道，有的寺庙怎么情形我不知道，我们寺庙有什么情形，这里有这么多居士哈，从表面上看这个慈悲心很强啊，是时时的为在家居士服务，是在家居士服务，你自己的生死大事放在那里不注意，这样的境界不适合修圣道的，不适合修小圣道，因为你心里老对于佛法的学习受影响，也很难学习，而且心里老是闪闪乱乱的，你很难有成就，很难，这是一个困难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你要想要专心念佛，这样的环境也不行；你要想要专修四念处，这些环境也是不行，也是不行的。但这种环境啊，就是在家佛教徒来栽培善根，你给他方便，时常的做法会。在家就是来栽培善根，在家居士栽培善根呢，也是好。但是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在这里呀、啊，拜三天的大悲忏，啊，拜七天的莲华忏，啊，各式各样的法会，完了回到家去还是原来这种境界。他怎么样呢？当然，有的人也可能发心出家了。我看还出家还是少数，他多数还是不能出家，还是维持到原来的那种生活。有的人呢，有可能会呀、啊，厌离心有一点厌离心的时候，可能啊，这个修行会加多了一点，啊，可能啊，我不做工了，啊，地方呢，我去养老专心念佛，有可能会 有这种事情。但是这个，那你愿意这样做也好了，但是你自己的生死大事。我看是做不成的，是不成的。所以我想我们呢，出家也好，我们在家佛教徒也好啊，做一个全面的计划，我要怎么样走这条路，你要计划好。我愿意修四念处，我愿意念阿弥陀佛，我这一生决定那你也做出个计划来，你不能马马虎虎的，马马虎虎那就等于是没有计划，也就等于是没有圣道的愿望，没有求生阿弥陀佛果的愿望，那就是随业流转了，死掉的死亡了以后随业流转，你想得圣道是不很困难的。 我在想啊，我在世的时候一直到100年以前呢，或者现在的人说那都是落后的时代，但落后的时代有很多好处，有很多好处，我们呢有可能遇见佛法啊，有可能还容易遇见大善知识。将来的世界不是了啊，将来的世界灾难很多很多，不容易遇见佛法，你也不容易遇见大善知识，所以岁月流转，我也没做什么错误事情，将来我可能还再来在人间，来到人间不容易，不容易了，所以自己应该你计算一下你究竟想怎么的，你要计算一下的，计算一下呢，然后啊可以联络很多的同一志愿的人，互相帮助，我给你做护法，你给我做护法，这样就可以，不然的话你很困难的，你想要实行你的推行你的计划不容易，除非是啊你自己做主持了，你这你愿意怎么做权力可以，不然的话是很难很难的，很难的。这个我说这一段话呢，就是自己静下来呀，我要立什么样的愿，然后思维生死是苦啊，我们要认真的呀来执行这件事，不可以马虎了啊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就讲到这里好了。